晚上时间，欢迎你来到23故事 FM， 我是主播亚楠。人生是重重复复，来来回回，不过这23件事。你可以听完文章，在评论区和我留言，说说你今天过得怎么样，有什么样的心事呢？十点听书会员，1000本好书，读你想听。我是主播亚楠，今天要和你分享的文章是张爱玲《邝文美》，人生得一知己，可以不恨。李雨堂曾说：“人生得一知己，可以不恨。”我们走在路上，来来往往，寻寻觅觅，也许就是为了得到一个知己。知己难得，而人生长恨，水长东。年轻时代的张爱玲认为，人生有十余多次，海棠无香，红楼梦未完三大恨事。她这一生亲情疏离，爱情最终也幻灭，却遇到了一位相知相惜、相互扶持的知己。在她充满流言与传奇的一生中，爱归爱，恨归恨，这份可遇不可求的缘分，该是此生最大的慰藉吧。张爱玲的童年充满漂泊与离别的色彩，出生于上海，2岁搬去天津，也去过北京，8岁又回到上海。她后来说，乱世的人得过且过，没有真的家。作为孩子成长阶段最重要的角色，母亲在张爱玲最初记忆中是缺失的。为着理想和自由，黄易范这位新女性抛下一对小儿女，跟小姑离家出国留洋。几年后母亲回来了，给年幼的张爱玲带回诗和远方。母亲很快跟父亲离婚，然后再次出国，张爱玲也离开家，开始在校住读。这样的童年难免孤独，孤独的时候总想找一个朋友。12岁那年，有天晚上，张爱玲和一个同学在宿舍走廊散步，月光朗朗，气氛适合抒情。那位同学说，我是同你很好的，可是不知道你怎样。张爱玲郑重回应，我是除了我的母亲，就只有你了。这句话把她自己和身旁的小伙伴都感动了。很多年后，张爱玲成为上海文坛杀出的一匹黑马，以笔画心，主字撩机。同样有月亮的夜晚，借一支笔追忆童年，那句只有你被他自嘲为因为当年的月光以及自己天生写小说的心性。时光漫漫，曾经的私语早已风流云散，交换私语的人也已相忘江湖。想起那个夜晚，只剩下心中莞尔。小时候天真又无邪，孩子间的友谊可以简单纯粹无条件，那时说过的话到底不能作数，因为童真无暇，也因为人生刚刚开始。所以当年的一个人、一句话、一轮月，最终被岁月兑换为心中莞尔。经济学家林采宜有这样一种观点，童年的朋友犹如童年的衣服，长大以后已经没法穿了。同样，年轻时的朋友犹如当年的衣服，现在穿，尺寸款式都不在线，思维不在一个频道，端着酒杯也只是跟酒干杯。最怕久别重逢前是记忆里的旧人，不期而遇后却成了现实中的路人。不管爱情或者友情，有时真的是相见不如怀念。张迷应该都知道，她有一个闺蜜叫闫英。18岁那年，张爱玲以远东地区第一名的成绩考入伦敦大学，因为二战转入香港大学，闫英是她的大学同学。这是一个富家女，活泼热情，大大咧咧，乐观到无可救药。炸弹掉下来，大家逃命都来不及，她独自待在学校宿舍，边洗澡边唱歌。也许溢出来的快乐可以填补孤单的空虚，于是两人走到一起。他俩一起穿过沦陷的香港， 去寻找心仪的唇膏，一起站在路边摊前吃油煎的萝卜饼。张爱玲画画由颜英着色，青蓝的色调深得他心。学校毕业后，他俩一起从香港回到上海，和以前一样逛街、看电影、吃蛋糕，费用 AA 制。颜英和妹妹开了家时装店，张爱玲也入股成为合伙人，三人各司其职。张爱玲出版小说集《传奇》，颜英画的封面让她非常动心。颜英说话有趣，张爱玲用心记录下来，编辑成《颜英语录》，收入自己的书中。在乱世的孤岛，他俩因为脾性互补、情趣相近而成为好朋友。隔开岁月之河，站在彼岸回望这份友情，两个人并非一路人。一个热衷美食、交友、八卦与恋爱，开口闭口总喜欢我我我；一个想在精神领域寻觅一点顶红顶红的红色，或者是一点顶黑顶黑的黑色作为他的皈依。层次不同，追求不同，感情淡化是早晚的事。后来两人先后去往纽约，人成了漂洋过海的人，情也成为时过境迁的情。颜英在信中说，不知道自己做错了什么，使得张爱玲不再理他。据说张爱玲回信说，不喜欢别人老是跟他聊几十年前的事儿，搞得自己像个死人。他俩算患难与共的生死之交，最终渐行渐远，渐无声。真正互相了解的朋友，就好像一面镜子，把对方天性中最优美的部分反映出来。这是张爱玲在成长过程中树立的友情观。多年以后，张爱玲在写给邝文美的信件中提及自己对友情的态度，对朋友向来不抱太大期望，以前对颜英就没有幻想，如今仍有基本上的了解，像他这样的朋友也总算了不得了。张爱玲的心是海底的珍珠，颜英的心是海面的浪花。最好的友情不仅可以一起吃喝玩乐，回首过往，还能够携手并进，一起成长。你一味留恋过去，我更想面向未来，只能分道扬镳，各走各路。每次想起茫茫人海中，我们很可能错过认识的机会，太危险了。命运的安排多好。在信中，张爱玲向邝文美这样表达情衷。张爱玲32岁那年去往香港，当时美国新闻总署取得《老人与海》中文版权，负责人宋琦登报征求翻译人选，张爱玲报名应征。英文腔的发音，得体缓慢的语调，让宋琦留下深刻印象。借此因缘，张爱玲与宋琦、邝文美夫妇一见如故。为避开外界搅扰，张爱玲在宋家附近租了间小屋，闭门写稿。他俩为消解张爱玲写作的寂寞，经常抽空去看她，天南地北的聊天。有时邝文美一个人去，不管聊得多起劲儿，每到7点多，张爱玲就开始催，让她回家享天伦之乐。为此，张爱玲赠对方一个昵称，我的8点钟灰姑娘。邝文美上班要坐很长时间的公交，张爱玲很愿意陪她一起坐车说说话，消磨路上的无聊时光。你对我关怀备至，我对你也体贴入微，这是好朋友之间起码的在乎与真心。1955年，张爱玲离港赴美，离别的码头，转身的瞬间，让她感觉天地轰然倒塌，泪流不止。在异乡，第一封信就是写给邝文美。你的友情是我的生活的核心，我绝对没有那样的妄想，以为还会结交到像你这样的朋友，无论走到天涯海角，也再没有这样的人。宋琦、邝文美的名气虽不及张爱玲，却各有魅力和才识。宋琦是翻译家、文学评论家，对《红楼梦》研究颇有心得。邝文美既能创作，也能翻译。宋美龄还曾邀请他当私人秘书。在张爱玲眼里，邝文美细致坚强，兼有宝钗黛玉的特点， 又像半生缘里的顾曼桢，清丽如水。他在给邝文美的信中写道，有时候对着你简直觉得一阵阵清香令人心醉。离别后，张爱玲喜欢在脑子里跟邝文美说话，不管是写作、健康、人情，还是衣服、美容、梦境，絮絮叨叨，事无巨细，这个习惯一直保持到生命终结。他在心里说，我真开心有你，否则告诉谁呢？除了学识，邝文美极富涵养，对张爱玲产生极大的影响。比如开箱子找完东西，忘了把毯子放进去，得重开箱子，本来要烦怨，想一想文美遇到这种情况会怎样，她就不生气了。又比如屋子外面修马路，吵闹声扰乱心绪，想一想文美不会这样，她也就心态平和了。志同道合，才识相当，一个人的积极乐观对另一个人潜移默化，互相欣赏，彼此关爱，做一件事时从对方角度出发，肝胆相照，痛痒相关。这是张爱玲与邝文美的交往，也是世人向往的友情。这世间遇到爱和性都不难，难的是遇到懂得。对张爱玲来说，胡兰成固然能读懂自己，却不愿护全他。闫英、桑胡虽然了解他，也只是了解一部分。自从遇见邝文美，才知世上还有人懂得他的每一方面。邝文美知道，他除了清高凉薄，还有风趣可爱，也能从小地方看出他的天真单纯。有时候同别人诸般解释，最后仍是对牛弹琴，和心有灵犀的人交流，自己还没开口，对方已说出你心中所想。因为这份懂得与心有灵犀的痛快，张爱玲告诉他的8点钟的灰姑娘，希望你有空就写信来，如果一年半载不来信，我也不会不放心，反正总会一直惦记。他又叮嘱对方，没空千万别写信，一切都可以想象，不管隔开多远，相信重逢时一切如故。世事沧桑，没有安全感的人会觉得什么都靠不住，唯一靠得住的是人与人之间信得过的关系。张爱玲出版书籍续集，自序部分由宋琦代笔，张爱玲看完只改动了一两个字。为帮助张爱玲的事业，宋琦赔上时间和精力，为他人做嫁衣却是义不容辞。邝文美为宣传张爱玲的剧作写了关于她的文章，张爱玲十分满意，看了感到通体舒泰，托邝文美在香港买了衣料，找裁缝做的衣服，她收到后回信表示满意到极点，又希望文美没太费事儿，否则不过意。张爱玲后来同赖雅结婚，她只想让邝文美、宋琦二人跟她见面。点点滴滴，岁岁年年，越积越深的信赖由此可见一斑。遇到邝文美，张爱玲收获了一位人生知己，也领悟一份积极温暖的友情观。好朋友可以说是精神上的兄弟姐妹。因为在张爱玲心中，邝文美不仅像自己，简直就是自己的一部分。挚友也好，知己也罢，信任与懂得都是双向的。邝文美将在沉重加累中保持良好心境视为修行的进步，将这份小自豪写信告诉张爱玲，知她不会见笑，因为张爱玲知她最深。张爱玲在信中写道，我想必积了什么德才有你这样的朋友。邝文美同样在信中强调，这些年来你一直把我视为知己好友，就因为我们从未辜负你的信托。因为志趣相投而无话不谈，因为深刻懂得而深度信任，有事定相助，无事长相思，深情厚谊莫拟于心。凭借这些，张爱玲与邝文美成为性情相仿的朋友，也是遥遥相念的亲人，更是 惺惺相惜的知己。浮云一别，流水十年、二十年、三十年、四十年，大家日渐衰老，病痛缠身，感情却未淡化一点点。交往四十多年，张爱玲与邝文美、宋琦夫妇通信共计600封，超过40万字。行至暮年，张爱玲被各种病痛折磨，神秘的跳蚤常常咬啮着华丽的生命之袍。她担心自己心脏病突发倒下，便把存款单尽早安排，将邝文美、宋琦夫妇作为受益人，临了又将遗产交与邝文美、宋琦夫妇全权处理。凭借彼此深刻的懂得，无所保留的信任，绵绵不绝的挂念，张爱玲与邝文美心灵上的联系至死方休。这样一份情谊，恰好是对两句古诗的完美诠释，也是他俩在信件中的自语：海内存知己，天涯若比邻。更多美文请继续关注十点读书，也欢迎把我们推荐给你的朋友和家人，一起在阅读里成为更好的自己。我是亚楠，祝你晚安。